我们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讲这个生命记哈。那生命记是摩西从80岁开始带领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西奈半岛的旷野，然后走到以色列的边界，就是约旦河东的摩押高原，在那边他最后有一个好像好几篇的信息，大概有5篇的信息，然后来跟他的百姓，好像我们生命记就是重生前命，重新让他们回顾过去，从西乃山他们与神立约，他们成为立约的百姓，也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开始，一直到如今40年之后，摩西120岁了，他知道再不多久他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有一个告别的演说。那整个生命记来讲呢，大概有5篇的信息，那前面最长的是12章到26章，是其中生命记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整个生命记大概连后面的诗歌大概一共有34章，但是其中大概有14章左右，应该是15章，就是12章到26章的15章，整个就是他整个生命记当中最长的一篇，也是最核心的一段。那我们今天所连的27章呢，就是在最长的那段讲论之后的第三次的一个讲论，比较短，就27、28两章。然后基本上27章跟前面12章之前的11章最后的结束，形成一个平行的相似的内容，那其实就是把最长的这段讲论头跟尾好像一个包裹一样哈，最长的是前后呼应，所以在11章的26节开始，他就提到说：“看了、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的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就是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的神，就必受祸。即使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去得为业的那地，你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两个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伯的迦南地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押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里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所以在之前11章最后的那几节所提到的，就是27章我们今天只讲了其中一部分，但有提到这个以巴路山，但是到了后面11节到27章的结束，就有提到这两座山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27章13节14节，但是宣布咒诅，然后后面在28章之后就有提到在这个基利心山要宣布祝福，有个祝福和咒诅。那11章就提到说，若是你顺从耶和华你就蒙福，你不顺从就必遭祸，然后他就呼天唤地的向以色列百姓提出呼吁，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啊，诸如此类。那27章我们现在刚所读的那段比较短，那么跟这个有前后的呼应，然后27章里面他有提到说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在以巴路山设立一个祭坛，然后这祭坛是把律法上的话，主要的核心的话语刻在这个石板上。那宣布咒诅的部分，宣布祝福的部分是在11节之后，所以呢这一章和27章，而且开头的这一段跟前面11章最后的那一段是形成一个前后的呼应跟对比，把12章到26章最长的这段讲论把它好像包裹起来。那其实整个生命记就是一方面回顾当年40年前他们在西乃山跟神立约的那个事情，然后那个约里面包括十诫，还包括许多的律法。那同时也是一个 展望未来，因为过了约旦河，他们马上要进入神所应许的应许之地了。但摩西不能进去，所以摩西要把这些话讲清楚。你们过去之后，第一件事情，以巴路山上把律法诫命刻写在这个石头上，然后宣布咒诅，宣布祝福，然后开始进去得迦南地为业啊，整个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然是由他的继承人，就是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进去，所以他一个回顾，一个前瞻，同时也是在这个时候，等于说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前一代的是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祖父母，40年前在西乃山上立约的那一代的人，基本上当时的成年人20岁以上的全部死在旷野。所以如今在摩押平原，当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他们的子孙，新一代的人，所以要更新这个律法。这个约还是那个约，只是换了一批人，换了一批人，所以重新在神面前立约，建立一个立约的关系。虽然约的内容是没有变的，但事实上不但是换了一批人要立约，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讲，每一个人要经常不断的在神面前重新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太多时候，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久而久之好像视为理所当然的，我们的信仰就变成非常表面化，失去那个内在的实质的意义。所以随时随地要去更新我们跟神立约的关系。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如此，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27章第1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在27章这里以前，整个生命记每一次都是摩西对百姓说话，从来没有摩西再加上别的人。那这边有特别提到以色列的众长老，所以可以说整个生命记唯一的一次提到摩西跟别的教会这些民众当中的领袖，这些众长老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当然在第一节提到是跟众长老一起吩咐百姓，第9节是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来晓谕，那边也是这个领袖包括祭司跟利未人。那除了这里以外，整个生命记每一次都是摩西说话，但是就说话的内容你会发现其实是摩西一个人讲话的。怎么说呢？第一节的后半，他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他用我这个单数的，所以这个说话是谁？还是摩西。但为什么还有其他的人，众长老，还有下面是提到说祭司利未人？虽然是摩西在说话，但是当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所表达的是一个好像一个权柄的一个移交转移，薪火相传的意思。所以这些人众长老是见证人，同时也是以后要去执行这些事情的人，包括以后的祭司利未长也是一样。所以虽然说话的是摩西一个人，而且他所有的话里面还是用单数主持，就是我，他没有用我们，但是这些人站在他身后，代表的就是说了这些话，将来这些人在他身后的这些众长老、这些长老、这些祭司立位人，将来是要执行这个。所以这是有一个责任权柄的一个传递的一个意味啊。因为知道摩西适当在这个之后，可能几天或者一两礼拜，摩西都过世了，所以摩西知道他时候到了，因此权柄要转移，责任要转移，所有的这些事情要一步一步交接下去。所以因此他这样说。那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他吩咐的是，他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们的。所以他就提到说，要在过河以后要立几个石头，立在哪里呢？他是在以巴路山上。那当然这边提到说要把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这个律法的一切话是包含什么？那圣经学者有很多讨论哈，适当在整个生命记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大概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 会不会包括整个从创世纪到生命纪摩西五经？那不可能，太多了，你要多少石头可以把这么多人写下来？所以可能不会包括摩西五经，甚至不会包括整个生命纪，都太长了。那到底是包括什么？很可能最核心的就是十诫，然后可能再加上十诫相关的一些说明，因为我们知道在生命纪有提到这个十诫，那后面有很多是关于十诫的一些其他的细节的说明，就是十二章到二十六章。但是即使是十二章到二十六章也是相当大的一个篇幅，所以因此这个石头的石碑上要写下的字到底有多少，所以我们并不确定。但是最重要的是，整个从生命纪也好，所代表的所有的以色列律法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啊，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可能就是十诫跟相关的一些说明。然后还把这律法为什么弄在石头上呢？这是当时就是公元前，就是公元前大概1400年，也就离今天有3000多年前。那个时候在中东一带，中东是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那边，就是古代的叙利亚、亚述、巴比伦，以及埃及，从西边来看，古埃埃及，他们都有一个习惯，要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是弄在石头上，包括一些约，包括一些东西。譬如说我们考古学目前所知道的是，在古巴比伦时代，大约是相当于亚伯拉罕之后，约瑟在埃及的时代，公元前1700年，在古巴比伦有一个汉谟拉比，一个巴比伦的王叫汉谟拉比，汉谟拉比法典，今天考古界发现里面就类似于十诫，是刻在石头上的，所以今天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接近于就是像摩西五经里面立位记或者生命记所提到一些法律的规则，所以因此可以对比，那是公元前1700年，跟摩西的律法公元前1400年，前后差300年，所以那个整个的汉谟拉比法典是刻在石头上，所以因此中东一带连埃及都有这种习惯，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刻在那里。那另外一个放在什么地方呢？它在以巴路山。以巴路山在哪里呢？大概是如果你大概知道以色列的地图的话呢，是一个窄长的，横宽不太宽，大概不到，如果记得的话应该不到100英里，就是150-160公里，但南北的纵深比较长，南北大概有300多英里。那个位置如果知道台湾的话呢，跟台湾很像，台湾横宽也这么宽，直也差不多，台湾从北到南大概350公里，横宽100多公里，中间一个很高的山啊，所以形状跟大小几乎把台湾放到以色列去，就差不多这个样子啊。所以横宽不宽，南北纵深，那耶路撒冷就在整个以色列当中刚好是中间的一半偏南，这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以北40英里，也就是60公里左右，就是以巴路山。那个地方地名叫做示剑，那示剑是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两座山的中间的山谷，叫示剑啊，示剑。所以这两座山是对立的，两个山遥遥相对，那相中间间隔的地方是一个山谷，有宽有窄，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几百英尺，就是不到1公里，山跟山面对的，有宽的地方有30公里的。那因此后来当他们在两座山上宣告祝福和咒诅的时候是站在哪里，这一点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两座山。那因此这个石头是放在以巴路山，放在以巴路山，然后中间的那个平原叫做示剑。那为什么在这个山上把这个约的主要是十诫为主的律法刻在那个上面，放在以巴路山上？因为示剑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有重要的含义，当他们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首次跟神之间有一个对话，同时神也给他的宣告这个应许，包括迦南地的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在示剑，或者称为这个莫利这个 伯特利东边爱那里筑了一座坛，那个地方叫做曼利的橡树，这就是试点啊。那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到第七节。那时候是亚伯拉罕刚刚带着妻子，然后从这个亚兰那个地方，亚兰就是两河流域的上游亚拉拉山的山脚，那个地方就是亚兰，也是后来雅各逃亡的地方，叫巴旦亚兰，就那个同一个地方。从那个地方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进入迦南地的第一站就是到那个地方。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里，到了事件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所以那一次是神跟耶和华第一次面对面的有一个显现。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第一次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见面，第一次亚伯兰献祭的地方就是在示剑，就在以巴路山山下。所以因此他们终于进入他们应许他们祖先亚伯拉罕那块地的时候的纪念，就是在这个地方。当时第一次宣告说我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因此在这个地方他们进去了，终于得到神所应许的那块地的时候，因此就在示剑的旁边的山上，以巴路山上，就在石头上把十诫或者包括律法的重要的东西就刻在那里。所以这是有一个历史性的还有神学性方面来讲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后来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孙子就是雅各，雅各后来改名叫做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当他到亚兰巴旦亚兰逃亡二十年，最后回归的时候，在示剑这个地方再一次对神献祭，地方就在示剑，就创世纪三十三章，创世纪三十三章，那就提到了这个雅各回来以后。第十八节，三章十八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然后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伊利就是 L 这个字，这是神的意思，伊利就是神，伊罗伊就是以色列的神 Eloi Israel， 是以色列的神，所以神以色列的神，所以中文小字和合本下面就写神以色列神的意思，所以 Eli Eloi Israel， 所以前面 Eli 就是神，后面是 Eloi Israel， 是以色列的神，是神的一个形容词。所以以色列回到家乡第一次做的事情就是在示剑，就是以巴路山山下，也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献祭的坛那里，他自己筑了一座坛。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件事情筑一座坛，重新回顾过去他们的祖先，从亚伯拉罕一直到雅各，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跟神献祭筑了一座坛。所以如今他们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不但筑坛，同时立了一个石头，把诫命律例写上去。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属灵的含义。那当然到了创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你也知道后来约瑟的骸骨，就他的骨骸，他死在埃及，他就要把骨骸留着，将来他们进去迦南地的时候要把这个他的骨头埋在他的家乡。那约书亚记24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骨头搬回来，埋在哪里？埋在示剑，就是以巴路山山下。所以因此示剑这个地方，以巴路山这个地方有很多历史性的以及神学性的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们在这里把那个神的律法刻在石头上，放在山上作为纪念，有这个原因。然后他们不但是在石头上刻下律法的一切的话，同时进一步的第五节，他就说在那里呢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 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所以这边就提到筑一个坛献祭，那正如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做过的，正如雅各曾经做过的，如今现在是将近200万的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子孙终于进入应许的这个所谓应许之地迦南地，然后在那边他们筑一座坛来献祭。那这座坛他说要用没有动过铁器的石头，当然他们换言之，他们这个坛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几乎是非常粗糙的。因为如果你要筑一个漂漂亮的坛，你的石头一定要切割成方方正正的，然后一块一块筑起来就会很像样的一个坛。可这边的石头是不能动铁器的，就不能够石头不能用铁器来敲打，或者把它弄成一个规规矩的样子。所以因此就到原始的石头怎么样就摆起来，所以这样堆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坛本身并不是非常的漂亮或者壮观或者雄伟，只是一个非常原始的。那重点并不在于这个坛要长得弄得什么样的堂皇富丽，最重要的是代表他们向神的心意。为什么不能用动铁器呢？好多次他们在筑坛的时候，包括在这个西奈山半野旷野当中，有几次筑坛的时候也是这样，用没有凿过的石头，就是原来的石头没有碰，就这样。那有一位圣经学者是这样说，因为如果你读列王记的话，你就知道到很晚的时候，一直到大卫王的时候，大卫王的时候公元前1100年左右，比摩西那个时候晚300多年。到大卫王时代，以色列人没有铁器的，但是非利士人有铁器，表示说 以考古学来讲，我们常说铁器时代之前叫做铜器时代啊。所以古代的时候是铜器时代，像我们中国来讲春秋战国时期没有铁，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铜做的，青铜时期武器是铜做的，我们做的鼎铜的，所有的东西考古学出来都是铜的，没有铁的。铁是什么才有？更晚一点，大概在秦朝或者汉朝时候，也就是公元00年或者公元前100-200年才开始有铁器的，以前是铜器的。那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代是公元前500年，像孔子的时候，那时候中国是没有铁器的。所以考古学来讲，前面是铜器，后面是铁器。那因此在摩西的时代，铁所代表的是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用到铁器，是用铜的。那谁会用铁？包括后来的非利士人，更是更早以前的外邦人，可能有人已经会用铁了，就不用铁器凿过的石头，就是好像被外邦人的器具或者手碰过的这种天然的石头来造一座坛。当然这是有一位圣经学者特别提到说，为什么不能动铁器呢？那铁器动过的石头又怎么了啊？所以换句话说，不假手于任何外邦人的手或他的器具动过的石头来造一座坛啊，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含义。但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坛可能是一个粗糙的，可能是非常原始的，但代表以色列人的心意，他们筑了一座坛。这个坛上要献什么祭物呢？两个，一个是燔祭，第二个是平安祭。燔祭这个祭物，我们从利未记就知道，五种献祭，其中燔祭所代表的是把一个动物，在如果是全国的话，大部分是用牛来献祭的啊。但是如果是个人的话呢，可以从牛，比较穷一点用羊，甚至用别的动物。但是所有的献祭的燔祭都是要全部完全献上、完全焚毁的。那如果是赎罪祭、赎愆祭，那么就只是把内脏焚毁，肉本身可以保留的，甚至是那个动物的大腿是给祭司的之类。唯有燔祭，谁都不准碰，谁都不准吃，全部焚毁。所以燔祭是对神的垂直面的，对神的一种献身委身的意思，而且是完全的焚毁，就是完全献上。所以因此在坛上要献什么祭呢？燔祭代表全国百姓 就是专心一致的，啊，全心全意全力的敬拜神，所以一直献一个燔祭。第二个献平安祭，平安祭又叫做感恩祭。这种祭物呢，除了向神献祭献上感恩的一种感谢以外，感恩祭所献上的祭物基本上是可以分享的，也就是说参与献祭的人都可以分享这个祭物。那么圣经当中有很多提到像这种情形，那比较一个特别的例子可以作为代表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就提到撒母耳的父亲叫以利加拿，他是个利未人，每一年一次去示罗献祭，献完祭以后他们吃祭物。那当时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没有生孩子，以利加拿有另外一个妻子叫做比利拿，比利拿生了很多孩子，然后他们献完祭就吃祭物。那哈拿因为没有孩子，被另外一个这个以利加拿的老婆就是说挑拨他、讽刺他、讥笑他，他就很难过。所以以利加拿在分祭肉的时候，他就给了双份给了哈拿。可是哈拿呢，虽然拿了祭物，他并没有因此很快乐，一直哭泣，就是因为被毗利拿这样刺激他。后来他到会幕那里去祷告，然后最后神应许他的祈求，因此给他一个儿子撒母耳。所以在那边你就看到献祭完他们吃祭肉，所以平安祭是可以参与献祭的人，甚至当然祭司们都是可以享用这个祭物的。那现在是一个全国性的，全部200万人他们在那边献平安祭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可以所有的人一起在那里吃祭物，在耶和华你的神的面前欢乐啊等等。所以这个情形来讲，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一种欢乐。那换句话说，这个平安祭有些人提到说就好像一个水平性的，人跟人之间，信徒跟信徒之间，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之间，一种共享的一种祭物。也就是说整个十诫固然有10条，耶稣曾经说过整个十诫归纳成为两个，一个是全心全力全意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垂直的爱神，前面4诫跟神有关，后面的6诫耶稣归纳为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整个十诫就两个这个好像向度，一个是垂直向神，一个水平的是向人。所以换句话说，另外一角度来讲，十诫所包含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人伦，加上对神的天伦。那好几次场合我就提到基督教的伦理观念跟我们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尤其儒家所代表的伦理观念有何区别。基本上儒家的观念只有水平没有垂直的，我们所有的人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都是平的。那因此整个是平的时候没有天的。那我们中国人常说天伦之乐是父母跟儿女，其实父母跟儿女也是人伦，只是既然没有天了，就把人伦当中我们认为最崇高的父母跟儿女的亲情的关系列为天伦之乐。实际上我们儒家观点是没有天的，因为孔子的概念就是基本上孔子的学生说孔老夫子有两件事情从来不提的，一个是人性善与恶，孟子讲人性本善，然后更晚的荀子说人性本恶，但是孔子本人从来不提人性，所以人性善也好人性恶也好，孔老夫子的口中从来不提一个字。另外一个就是天，孔子是从来不谈天的事情的，天何言哉，天不讲话，只是有春夏秋冬四季行焉，然后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对于死后的事情不必谈。所以天的事情在孔子来讲存而不论，承认有天不讨论。所以在中国的后来的传统2000多年来，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基本上是没有天的。同时孔子不以怪力乱神，所以这个从传统观点对中国影响了2000多年。所以我们的人伦关系只有人伦，我们的伦理只有人伦，没有天也没有地。那圣经中的伦理观念不一样，十诫所代表就是有人伦有天伦。 那关于跟大自然的关系，十诫中没有提到，但创世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就要人管理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所有的大自然，所以我们有管家的责任，所以对大自然界我们是有责任。所以在整个基督教的伦理观是一个十字架型的立体的，有水平的人人关系，也有垂直的向神以及向人，要向这个大自然界。但是在十诫里面你就看到一个水平跟垂直的，我们中国传统是只有水平没有垂直面，没有天。因为没有天，没有神的概念，我们的人伦关系就陷入一个很可能的危机，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把相对的人跟人的关系被绝对化。绝对化的结果呢，君要成死，成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就被绝对化了。所以到了100年前，1919年所谓的五四运动的时候，那时候无论左派右派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打倒孔家店。那时候为什么？就是因为礼教吃人，把这个人伦关系绝对化以后，把相对变成绝对了，造成的负面的结果很大啊。所以当时是有反传统。那当然100年来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儒家思想都代表了在中国的命运，就是有时候打成落水狗，一下就捧上天。所以呢，五四运动打过一次，文革的时候又打了一次，现在到处开孔子学院又捧上天了。但不要太高兴，过两天孔老夫子可能又被打下地了。那在这个整个里面，就是说我们是没有神的概念。那基督徒因为有一个垂直的对神的关系，包括前面的燔祭像对神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6章就提到，我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孝道很重要，但是在神的里面，所以对神的关系高过我们对父母的关系，包括高过我们对君王的关系。所以忠君爱国很重要，可是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忠于神。不然的话，忠君爱国如果是绝对化，那你可以想象日本军人在中国的残杀无辜，他是忠他的君，爱他的国，可痛苦是在别的民族身上的。纳粹党的德国军人也是忠君爱国，可是造成的是疑惑万民。所以忠君爱国上面必须还有一个更高的，叫做道德的制高点。那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人神的关系是高于人伦关系的，用人跟神的关系来做参照点，不会把人伦关系把它扭曲了。但是也因此提醒我们，我们一方面是对神，一方面是对人，所以爱神跟爱人必须在我们的一切，包括敬拜神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生活行为上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同时在内。我不能说我爱神却不爱人，对，这点也说不过去。所以因此在新约约翰一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人不可能声称爱那看不见的神，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必须，既然说你爱神，你就必须同时爱看得见的人，你的弟兄。如果你说我对人没有爱，我的爱全部给了神，就是我有宗教上的，所谓的宗教上的绝对的忠贞、绝对的虔诚，可是对人是没有爱心的，那是虚假的。你不可能爱看不见的神，却不爱看得见的人。所以因此圣经当中，不单单是新约，旧约里面也是常常会用各种方式有一个平衡的处理，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怎么样对神诚心诚意的献祭，但同时也不忽略到人的需要。因此他们献平安祭的时候，如果尤其是这种全国性的，或者是一个小型的家族的或者一个群体的时候，那平安祭因为所有参与的人都可以共享，那你可以想想看，一个社会里面一定有穷人，一定有富人，那献平安祭的时候，所有的祭肉分的时候当然是平分，所以穷人拿的跟富人拿的一样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对一个比较叫做弱势的群体或者是穷人，他可以在平安祭当中得到一些帮助。那之前我们在生命祭也有提到，他有3年1次的1/10奉献，是特别为孤儿寡妇寄居的， 和没有房地产的这些利未人，就顾虑到这些穷困的人。然后田地收割的时候，田的角落不能收割的干净，必须留给穷人寡妇。打果实收拾葡萄收拾这个东西，不能够打得干干净净，要留一些让孤儿寡妇。所以因此整个律法里面，在神的律法中是顾虑到少数的那些弱势的一无所有的人，那就是爱神与爱人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完全分家的。那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在他们献祭的时候就特别提到，献一个燔祭也要献平安祭。然后第九节到第十节这边，我就说不是摩西跟众长老了，是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来晓谕以色列人。但后面讲的话是很简单，但为什么是跟祭司利未人呢？因为将来整个的律法在执行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来教导律法，或者要求百姓们遵守，这种教导的责任还有执行，比如说按照律法做审判的责任，都是祭司和利未人。所以因此摩西在宣告的时候，他身后站的就是祭司和利未人一起来做一个宣告。那所以整个也是一样，后面这一段讲的话里面，虽然是摩西和祭司利未人，但他用的口吻还是一样，主持单数的主持我。所以在第十节，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所以讲话是摩西，只是祭司利未人跟他在一起。那同时他这边说，你今日第九节，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是才今天才开始吗？那以色列人本来不就是神的选民吗？所以其实就身份而论，他们已经是了。在出埃及刚开始那时候，就是西奈山之约的前后的时候，神已经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是属神的国度，你们是祭司的国度。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宣告你们是了。那为什么说今日你成为以神的百姓？其实这是一个提醒，并不是说身份上他们那天才开始成为神的百姓，他们本来就是地位上的，只是实质上事实上他们需要不断的去更新他跟神的关系，不断的去反省，要在实质上生活的实际上能够活出神百姓的这个特质。所以整个生命记以及前面的包括利未记所说的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一切都要显示出他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一批选民。对于是神的百姓这个身份的这种自我自觉，就自我感觉，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会强调他们的责任感以及所行所为是不是讨神喜悦。不然的话呢，他会有这样的身份活出来的就完全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因此摩西这次跟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的百姓，一开始说你们要默默的静听，也就是说仔细的聆听，当你默默的静听的时候，你就是非常严肃的认真的在聆听，然后等于存记在你的心里，然后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整个生命记当中其实强调的就是要听从，不但听而且要遵从。那这个是整个生命记的精神，也是在这一段等于说摩西在最后的告别演说当中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提醒的，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被提醒的。因此呢，我们在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旧约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典型的代表，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头上，刻在石头上，希望他们能够记得，要他们去谨守而且要去遵行。但事实上我们从历史上知道，以色列百姓在这方面是失败的，他们并没有能够遵行旧约的律法，最后的结果果然照着这个摩西所说的，若是顺从你会蒙福，但如果不顺从你必然遭祸。果然他们遭遇了国破家亡的灾难，以色列民族在公元前500年就灭亡了，灭亡了 500年之久，一直到1947年以色列国才重新建立。当然这可能历史上一个空前未有的一个神迹，一个民族灭亡了以后2500年还存在，而且能够复国，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成，没有一个类似的情形。在我们中国，很多的民族灭亡以后尸骨无存，很多都是历史上的名词。譬如说匈奴被我们中国一打，我们中国是爱好民和平的民族吗？我从来不相信，从历史上就知道，当我们强大的时候，匈奴砰一打打到匈牙利去了，一打打到几千里外的匈牙利去了，突厥人一打打到土耳其去了。当然这个民族毁灭之后，他搬到很远的地方，可能还能够因为他的民族建立某一些国家，但是他们至少不是灭亡。以色列国是灭亡了2500年。那很多国家灭亡以后，今天你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种族建立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国家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五胡乱华的时候，很多的民族今天已经融入我们作为汉族的血统里去，那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今天没有契丹人。宋朝的时候，契丹是个很强大的国家，现在这个民族没有了，国家没有了。所以这种情形是常见的。以色列人是因为神的恩典和保守，而且先知预言他们要回归，但是经过2500年的惨痛的遭遇，就是证实了神的应许，神的吩咐。这是摩西所说的，我呼天唤地的向以色列百姓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可是以色列百姓选择了死亡，所以国破家亡。但是在以色列国的历史的最后的末期，先后有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都提到一件事情，神要与他们另外立一个新约，新的约。这个约是放在心里的，不是放在石头上。所以旧约的代表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他们把律法刻在石头上，希望百姓能够记得。可是事实上刻在那里的律法，百姓并没有放在心里，所以以至于律法刻在那里，他们却是偏行己路。所以到了最后一位先知，犹大国灭亡之前最后一个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书31章就提到这个新的约。我们可以翻开旧约耶利米书31章，31章的里面，耶和华透过先知跟以色列民族百姓提到，31章31节，耶利米书在很后面哈，以赛亚书后面，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新的约了，旧的约是当时以西乃山之约，现在刻在以巴路山上的。我要另立一个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就是西乃山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旧的约过去了，新的约被建立了。这是因为到了时代结束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已经看到这个将来的一个结果。而这个正是后来在希伯来书的里面，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到了耶利米书31章33节。现在已经立了新的约，而新的约的中保是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出宝血赎罪，然后新的关系建立了，新的约建立。但这一次神的律法是刻画在我们的心里的，不再有个石头，不再有以巴路山，而且是个新的约。那另外一位先知就是耶利米书的后面以西结书，以西结是被掳时期的先知，所以耶利米是犹大国的先知的最后一位，以西结是被掳时期的先知的第一位。 他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国的先知，他本来是个祭司。所以这两个时期上，以西结跟耶利米两个人的生平有一段重叠的时期的。那一个在犹大国国内，一个是犹大人，但是被掳到巴比伦，对，同一时期的。所以以西结书36章有提到类似的事情。那时候他是在巴比伦所宣告的一个预言，36章26节，36章26节，以西结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要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一次，无论是耶利米，无论是西结，都提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摩西在这里说的，你们是以色列神的百姓一样。但是这边新的约不同在哪里？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让我们可以从里面，心里面去顺从神的律法。所以新的约跟旧的约主要的不同是在于，一个是刻在外在的石头上，一个是刻在内在的心灵上。一个是外在的一个约，一个规条，一个律例，你要去遵守一个外在的石头上的律法。另外一个是从心里面，因为有新的灵，新的心在里面，我从里面，心里面甘心乐意去顺从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是有效的，而外在的律法是没有办法靠人的力量去遵从。而这个里面不一样，是神主动的把新的心，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这边所有都是被动式，被动式就是说，是神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是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不是我去努力去得到的，而是神给我的。但是我怎么去得到这个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是要做的，在26节前面一节，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固然是神坐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悔改。我们必须愿意脱离，愿意弃掉偶像，然后神的新的心，新的灵就进来了。有新的心，新的灵，我就从里面去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说，一切固然都是神的恩典，但我必须有一个悔改的心，否则我不能领受神的恩典。所以不是靠你的努力去戒除一切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也不是靠你的努力去遵行律法。然而人不是毫无作为，我们的作为就是有一个谦卑顺服认罪悔改的心，没有这个，一切的恩典我不会得到。神要给所有愿意甘心顺服的人，这也是登山宝训耶稣所说的，虚心的人或者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你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所以以西结、耶利米还有生命记都提到神的儿女。但神的儿女是当我觉得好像我的灵里破产一无所有的时候，反而你是神的儿女，而不是当你觉得我靠我自己还行，我可以，那个时候反而你不是神的儿女。真正神的儿女是深深知道自己的软弱，因此我们愿意向神呼求，求神帮助我，让我得到新的心，新的灵，好让我从里面去遵行。所以同样的，你比较儒家的思想来讲，我发现儒家思想有一点是好像孔子做代表。孔子说到他晚年70岁的时候，他72岁过世，70岁他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得到一种完全的自由，可以从心所欲的去做任何事情，可是做出来的事情不违反规矩，或者用圣经的说法是他从心所欲，没有一点可以违反神的律例典章诫命。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呢？那很多的学者的研究，孔子的思想是说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规矩已经 建立在里面。好像我们很多东西是 built in 的，你的电脑里面已经放进去的一种电脑软体一样，我心里面如果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难是在于我要做一件事情是对的，可是为什么不去做？因为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我所喜欢的跟神所喜欢是对立的，然后我就挣扎，我要顺从神呢，顺从自己的欲望呢，在两者当中挣扎。但如果我所喜欢的就是神所喜欢的，那是非常自由了，随心所欲，没有一件事情是违反神的律法。这个有个过程，我怎么样让神喜欢的变成我喜欢的？但一旦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以西结所说的，神把新的心、新的灵放在你里面，使你从里面会顺从神的律法，谨守遵行。那这个的话就不费吹灰之力了。但你怎么得到这样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会从心里面甘心乐意的以神的旨意为你所喜爱的？这个过程整个的关键还是在于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悔改悔改的心。我要放弃我自己的，求神给我。你有这样的心，神就有办法用新的心、新的灵、新的能力在你的里面，让你能够从心里去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呢，神的律法好像是一点一滴一画的刻在你的心板上。这个刻画的过程有的时候是刻骨铭心的，包括你不尊重神的律法，然后神管教你，有一个惨痛的教训，可这件事情的教训会在你心里面好像烙下一个印子，你从此以后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你不敢犯规，因为你知道你一犯规，神有曾经怎么管教你。跟我们管教孩子一样，有时候你管教孩子，有时候他不规矩不对，你不要不忍心不管教他，你必须按着神的吩咐好好的管教他，对他而言可能是刻骨铭心的，但从此以后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敢犯规。那就好像神在他律法当中用金刚钻一样，在他心上刻下一横，那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刀一横，一刀一横，就一个字一个字刻在你心板上，到整个你的心灵被神经过这样的管教以后，神的律法烙印在你的心中，然后你就会从心里遵从神的律法。所以不再是一笔一画刻在石头上，是一笔一画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因此属灵生命的经历是很重要，这种属灵生命的经历包括正面的负面的，正面是顺从神所得到的那种喜乐那种平安，负面的包括被神管教被神击打，那因此这个东西就烙印在你的心中，你不敢再做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你会从心里面很自然的会去愿意顺从神。跟孩子如果经过适当的管教，他不需要从小打到大的，相反的他慢慢懂得知道父母的心意，他会从心里面做一个听话的孩子，他不会挨打，他也知道他能够听话，他也高兴，妈也高兴。所以呢，这个时候慢慢孩子的长大就是他慢慢有规有矩了，可他不是勉强自己去做一件他不喜欢的事情，相反的他从心里面甘心乐意去做。我们如果对神也是如此，我们学会了顺从神不顺从肉体，顺从神怎么样蒙恩，怎么样得到喜悦，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果效是远远大过把律法刻在石头上。所以旧约的里面摩西吩咐百姓把律法刻在石头上，这是一个过程。那从新约的时代的亮光来看的时候，知道那个方法可能不是最有效的，但是属灵的含义仍然是一样的，不刻在石头上，要刻在每一个人的心底上。所以因此每个基督徒他成长过程不一样，有的成长得快，有的成长得慢。所以那就看你自己在属灵的事情上你是不是被神雕琢过，是不是让神在你身上心灵里面好像一笔一画的刻下一些东西。如果一个基督徒一生好像没有经历过神的各方面的正面的祝福或者负面的管教，我们跟神几乎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就会常常偏行己路，这是我们的危机。我可以形式上 名义上是基督徒，实质上我跟神可以没有关系的，这点我们大的危险。以色列民族大多数人是在这样情况当中来最后灭亡，但是神留了一些人，我们叫做余民，余剩下来的一些余民，他们是忠心的，是爱主。这些人经过这个惨痛之后，所以他们弃绝了偶像，再也不拜偶像。所以事实上以色列民族后来到耶稣的时期，固然有反过来的教条主义的法利赛人等等，但是耶稣之后的以色列人没有人拜偶像，因为拜偶像的事情对于所有的犹太人来讲刻骨铭心。所以今天犹太人仍然有这样那样的一个软弱或错误，可是今天犹太人绝对不拜任何偶像，因为亡国之痛2500年刻骨铭心。只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刻画的东西可能不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也就是不是一笔一画而已，可能一个字两个字，然后整个的律法神一个字一个字烙印在每个基督徒的心中。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心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使我们从里面能够去顺从神的话语。第二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子民。那基督徒来讲，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圣徒，圣徒不是圣人，圣人是完美无缺的，叫做圣人。我们中国人崇拜圣贤或者圣人，但基督教所提到的保罗书信写给教会，总是写给某某某教会的众圣徒。我们是圣徒，却不是圣人。圣徒的意思就是我们被分别为圣，好像一个燔祭的祭物是全然奉献给神的。那因此基督徒应该是跟世人迥然有别的，迥然有别。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应该不一样，我们所追求的应该跟别人不一样。那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有提到说，我们既然蒙召，蒙召就是分别为圣，被呼召出来了，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要相称。也就是说我们身份是这样，生活行为就应该匹配，应该像那个样，不然我们说是叫圣徒，所行所为比世俗的罪人可能还要更糟糕的话呢，那就是名实不符了。所以因此摩西在这里吩咐以色列人，你们是神的百姓，但是如果你更新你跟神的关系，你今天开始又进一步的更深刻的你是神的百姓。我们基督徒需要有常常这种自觉，如果你自觉你是神的百姓，你的生活上就比较更能够竭力的愿意靠圣灵活出基督。那如果你心里从来不这样想，你大概是绝对不会做到，我们叫做自我应验的预言。你从来没有这样想，你果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圣徒，所以我应该生活形式不一样，然后我会呼求神说，神啊帮助我，让我活出一个像基督徒的生命来。那虽然我们还有跌跌撞撞，虽然还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们真的是一步一步一天一天越来越能够像基督，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发出基督徒的清香之气。如果从来没这个祷告，从来我就认为说，哎，反正人是软弱的嘛，啊，总会跌倒了，总会跌倒了，所以这个难免的。你天天这样想，你果然就天天跌倒，因为你本来就想说，哎呀，哪有可能呢？你说不可能，你的预言必然应验，你就天天在软弱中，天天在懊悔中，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心，就是我们已经是分别为圣的圣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的恩典和力量活出基督。你应该有这个渴望，虽然每一次我想到神对他百姓的要求跟我实际的状况天差地远的时候，那就是心灵破碎的时候，灵里贫穷的时候，你有这样的自觉，你就会竭力要求神的恩典，然后有可能你每一天逐渐的生命被改变，逐渐的属灵生命在进步。所以当你看到神的希望，我也盼望做到这样，跟我实际的光景有落差的时候，会提供一个上进的力量，所以属灵上会上升的， 否则人就是往下沉沦。你觉得反正我已经是了，我已经有这个身份，我蒙恩得救了，就做什么反正都一样，好一点差一点最后都上天堂。你越这样想，你就越往下沉沦，你不会想上天，你也不觉得我现在的情况跟我的身份之间有多大的落差。所以因此我们越清楚地感受到我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圣徒，这种自觉性越高，可能对你现在属灵光景的实际状况，你会感受到这种差别。那这种的差别，你会向神发出呼喊：“神啊，帮助我！”这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你是天国的子民。如果你从来不向神呼喊，也不觉得你现在有什么不对，那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往下沉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做后面那种人，往下沉沦的人，相反的是越是自觉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圣徒，也深深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并没有达到我应该有的状况，那这种邻里的贫穷，对神发出的呼喊，对神发出的这种渴望和祈求，神就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提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是旧约时代神透过摩西对当时以色列百姓说的一些话，我想也是神今天21世纪对我们基督徒要说的话。所以一方面求神把他的律法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第二个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圣徒，虽然我们有软弱，但不以此为借口，相反的激励我们向上亲近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神结合。特别当我们有圣餐礼拜的时候，圣餐是再一次回顾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恩典，另外一方面也是有一个向上向前向未来的一个祈祷。我们盼望不但今天我们在这里领用圣餐，我们也盼望将来在天国最后的属灵的盛宴，我们能够在那里。所以从今天到那一天之间，我们怎么样靠神的恩典带领我们激励我们向前走。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许多时候你的律法虽然已经告诉我们许多我们该做的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事，但是我多少时候我们却是偏行己路，放纵自己的私欲。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真正的谦卑认罪和悔改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领受你的恩典。求你把新的心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从里面去遵守你的律法，而不是只是遵守外在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和规条。也让我们能够深深知道，我们既然蒙召成为圣徒，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是相称相配的。救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